我们刚才谈到了，就是宋朝，它所管辖的南方的少数民族，称作蛮和夷，当然有些具体的称呼。那其中呢，居住在广南西麓的这个壮族，他就依住山谷啊，并且林木为居，或者呢种植水田，或者采鱼射鸟。实际上呢，是过着半农、半渔、半猎的生活。雍熙年间，他们开始呢归附宋朝，后来呢为饥寒所迫，也常呢发起反抗。咸平年间，他的首领蒙鼎一共65人，到达京师，贡献了契甲。宋朝政府呢，赐给他们不少的物品。壮族啊，对宋朝呢是奉正朔、修直贡。崇宁年间，宋朝政府呢曾经招纳了左右江451众壮民，居住在广南西路南端。也就是海南岛，今天的海南岛的黎族，宋朝的时候呢，已经称为黎人，啊，称他们为黎人。他们男子呢，则弓刀未尝去手，妇女呢，则系木皮为布。实际上就是男子呢，一般外出打猎，妇女呢，就是一般用织布，啊，在家从事一些手工业。至和初年，黎人首领伏护，他归附了宋朝。乾道二年，就1166年，宋朝政府啊，从广西经略转运私役，啊，就是听从了广西经略转运司的这个建议，免去了海南诸郡黎人的租赋，说你能来归的，就付其租5年。百姓没有产业的，由官府给他呢耕地，付其租5年。后来呀，因为这个黎人呢不堪忍受这个宋朝政府的压迫和剥削，啊，忍受不了，结果怎么样了呢？那肯定忍受不了。这个压迫剥削必定会怎么样？那起来反抗吧。所以黎人当时啊是多次发生一些反抗事件。居住在福建路的那些个畲族，南宋的时候啊已经被称为畲民了。从五代开始，这些畲民呢就和汉族人民一起啊是披荆斩棘开发闽地。就是现在的福建，特别是福建的山区，畲族内部啊，已经有分为什么有恒产之民和无恒产之民，实际上已经产生了什么贫富分化，有的有产业，有的没有产业。他们向宋朝呢政府交纳什么呢？交纳蜜蜡，还有虎革、原皮等一些土特产。上杭、漳浦、龙溪等地的畲民，曾经呢发起反抗宋朝统治的斗争。宋朝曾经把部分居于琉球，就是现在的台湾，把这部啊，就是宋朝的时候，把部分居住在今天台湾，当时叫琉球，那人称为什么呢？称为昆舍约，当时这么称呼他们。在澎湖呢，曾经遣将屯垦，并修建有军队的营房。后来这个澎湖啊，就隶属于福建路的泉州晋江县。澎湖民间诉讼呢，就取决于晋江县，就澎湖地区老百姓之间要打官司，到晋江县。 来负责，还负责。淳熙年间，这个皮舍人首领曾经率数百人呢，到达泉州的水坳和围头等村。此外，我们说宋朝南方的这个周边地区，还生活着呢苗、瑶等少数民族。苗族啊，主要是从事农业生产，那畜牧业和手工业呢，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。苗民呢，要向宋朝政府啊交纳土布、药材、黄蜡、朱砂、水银等土产。苗族的首领呢，则要定期的向宋朝政府进贡一些个东西。这些个进贡的品种包括什么呢？包括虎皮、麝香、鹿茸等等。苗民为了反抗宋朝政府的剥削和压迫，也曾多次的起而斗争。瑶族一部分呢，生活在广南西路、东路和连州、贺州、韶州等地，宋的时候啊，就已经称他们为瑶民，那时候就叫他们瑶民。瑶族呢，一般都从事农业生产，要为宋朝政府啊戍守边地。他们有的呢，是在深山丛隙中追发显族，不公争议，各以其远近为伍。就说部分瑶民，啊，部分瑶族的百姓，生活在深山峡谷西边，不向宋政府呢来服徭役。瑶民呢也曾经发动起义，反抗宋朝政府的压迫和剥削。那么宋朝政府怎么管理境内的少数民族，使得他们能够安定，能够顺从？这当然也是一个呢急需解决的问题。这是啊第二个方面。那么再次，我们说呀，宋朝边疆民族管理机构的设置，不但和这个刚才我们讲的要处理境内的少数民族有关，还和宋代官制改革呢有一定的关系。宋朝初年啊，曾经承袭呢唐末五代的制度，在三省长官名义上呢，都是啊宰相。都是宰相之任，名义上好像都是宰相，实际上呢，这个中书省门下省啊，仅存其名，列皇城外两吴，官舍呢各数营，这就是门下中书省的情况。中书省只掌策文、复奏、考账，门下省呢主秤与八宝。朝会版位、留外考教、诸司复奏、协名而已。尚书省就废为闲所，那说明什么呀？说明实际上啊，这些个三省啊，都是名存实亡了，有点。隋唐时期，这个隶属于尚书省的吏户、礼兵、刑工六部的职权，也大部分呢为其他机构所取代了。像什么差遣院呢、审官院呢、考科院等，就取代了吏部大部分的职掌。天下的财计呢，归之于三司：都督管阙啊，租庸管阙啊，由别使以总领；户部呢，实际上也是名存实亡了。啊，只有名义上还有这个机构，实际上没有什么事情了。那么礼仪院呢，就取代了礼部的职权，只是祠部有株洲、僧道、文账，还管一些事儿。枢密院呢，是掌天下的兵计、武官的选授，以及呢军师戍卒等政令。三班院呢，是掌三班使城差遣。兵部呢，仅是职方有株洲、闰年、途经。另外， 随着审刑院和纠察在京行院预设的这个建立，刑部的职掌呢也日益缩小。由于修造司掌管着城郭建造，河渠司掌着河渠之政，那么工部的职掌呢也逐渐减少。那么上面这些情况说明什么呢？就说明啊，三省六部啊已经名存实亡了。那么反映了宋朝初年呢，官制呢是非常混乱的。混乱到什么程度啊？居其官不知其职啊，不知其职者十常八九，就十分之八九的人，他做官不知道他干什么。那么官员授受呢，有官有职有差遣之别。为了解决机构重叠、荣官荣员的问题，所以在宋神宗的元丰年间，就是1078年到1085年，大概有7年时间吧，宋朝政府呢对官制进行了一次比较重要的改革，这历史上啊就称作呢元丰改制。那么这次改制，宰府制度恢复了唐代三省制度这个规模，这个以尚书左右仆射为宰相，左仆射兼门下侍郎，行使呢侍中的职权，右仆射呢兼中书侍郎，行使呢中书令的职权。那么这次官制改革，中书省奎议，门下省审复，尚书省成型的这个职能呢，实际上我们说呢有所恢复，有些个恢复。但是呢，由于中书省掌握了权力，我们说啊，由于中书省是掌握了这个权力，有些情况呢跟过去呢也不完全一样。中书省是掌握了权力了，但是有一些机构随着他们的裁减合并，像六部啊、九司啊、五监，它实际的职权呢也得到了一些恢复。这就是说元丰改制它的后果，使得呢中书省掌握了权力，有些个机构呢它的职权呢也得到了恢复，就不像开始的时候那个名存实亡了。到了宋高宗建炎三年，就是1129年，宋朝官制呢又有所变化，是三省为一，不再分上三省的长官，他是以尚书左右仆射，并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、门下中书侍郎并为参知政事，都改革了，改成这个样子了。那么中书省和门下省呢，并而为一，俱谓之治敕院。那么六部机构呢，也实行了合并，有的还兼呢领四监的职掌，啊，兼领四监的职掌，其中这个鸿胪啊、光禄寺啊，就并归于礼部。我们说呀，这个宋朝的时候，这个边疆民族管理机构呢，它与上述两次官制改革呢，都有一定的关系。那说到这里，我们可以概括一下，那么宋朝它边疆民族管理机构的设置有什么关，跟哪些因素有关呢？大家再回忆一下就看出来了啊。一是跟那些个像西夏呀、大理呀、金呐等等，跟这些个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建立的政权有关系。还有一个呢，就和宋朝它的辖境内的少数民族的管理有关系。还有呢，就和宋朝的官制改革，特别是元丰改制有关系。那么这三个因素，就是我们考虑，就造成了什么？就造成了这个宋朝边疆民族管理机构啊，它的一些个基本，它的设置的情况。那宋朝的边疆民族管理机构呢？ 在中央政府中，主要是礼部、兵部和鸿胪寺。礼部啊，它是掌朝会、宴饷等政令。宋初的时候，由礼仪院设院判啊，设判院、知院、主吏等官，取代了礼部的执掌。而礼部呢，只设判部一人，掌科举、百官谢贺章表、株洲申祥瑞等事。元丰改制以后，礼仪院执掌归还了礼部。建炎三年，鸿胪光寺寺呢又并归了礼部，太常寺、国子监等呢也隶属礼部。那么礼部下面呢就设了祠部、主客、膳部等机构。就是在礼部这个中央机构中，它的下面还有什么呢？还有一些小的机构，就是相当于我们说我们现在的部一级下面所属的司局一级，就礼部下设祠部、主客、膳部等机构，设尚书、侍郎各一人，郎中、员外郎、四司各一人。到元佑初年，才祠部郎官一员，以主客兼膳部。绍圣元年，就是1094年，主客膳部互置郎官兼领。建炎年间以后，主客膳部呢并为同等的机构，尚书是掌朝会、宴饷等政令，其中呢藩使去来的宴次要同奉常讲求餐桌而定其仪节，大朝会尚书呢要奏藩国的贡物，这是尚书的执掌。那么侍郎呢？侍郎啊是尚书的副官，左诸尚书办事。绍兴七年，就是1137年，侍郎曾经设置两员。到了隆兴元年，1163年的时候，又改制成一员。郎中员外郎，元丰年间呢，是郎官员外郎啊，参领朝会、宴饷等事，还要撰写了藩国贡史的答谢表文。与祠部、主客、膳部呢并列为四司。建炎三年，并省郎曹，礼部呢就领主客、祠部，啊，礼部领主客，祠部领膳部。到了隆兴元年，礼部和祠部，还有呢，礼部、祠部。就这个时候呢就由一员来兼领，就变成一个人了，从此呢就并行四司之事，这是他一些变革的情况了。那么礼部中的主客司设郎中、员外郎等官，是掌以宾礼待四仪之朝贡。大家注意，你看这时候就有管理少数民族事务了吧，就礼部中的主客司他设郎中、员外郎这些官员，是掌以宾礼待四仪之朝贡。少数民族来朝贡的，他们负责呢接待啊。凡交劳、受管、宴设、赐予，都要分辨使者的等级，按照一定的程序来进行。